诸法本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领地藏本来护持明心法其行故，勾光尊常护我，所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行密经。行密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第十六品沙弥守戒自杀品。沙弥守戒自杀当中主要是讲到这个沙弥虽然没有证道，没有断烦恼，相续当中有很强烈的这个这个守戒的一种意愿，然后相续当中具备政治正念，就这样的缘故呢，就宁可舍弃生命，没有破戒律的这样一种过程。然后下面呢继续讲，这时女子就五体投地对沙弥说，我经常渴望的是今天时机已经到了，我总想对你有所表白，只是没有时机，想来你对我也一直有心思吧，应当满足我的愿望。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子呢就对这个沙弥五体投地的顶礼啊，就对沙弥讲呢，那么就是说平时经常渴望的事情呢，今天呢已经到了这个有这个机会了。那么实际上呢，一直想对这个沙弥呢有所表白他的相续当中的这种想法，但是呢就是说没有时机。他这个对沙弥讲的话，是不是想来的话，你对我也一直有心思，那么今天呢应该满足这个愿望了。我家中有许多珍宝金银仓库，就像毗沙门天宫中的宝藏一样，但是没有主人。请你居尊做这个家里的主人，我就做你的弟子，对你供奉，听你使唤，希望千万不要反对，一定满足我的愿望。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又说呢，在他们家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宝物，很多的财宝，就像这个毗沙门天宫当中的宝藏一样，但是呢有宝藏，但没有一直呢就是没有这个主人。那么请沙弥呢就做这个家里的主人，这个女孩呢做他的妻子，听他的这个供奉，听他的使唤，就对他供奉，听他使唤，然后呢希望这个沙弥不要反对，要满足他的愿望。那么这个沙弥听完这个女子的表白之后呢，就这样想，沙弥心想，我有什么罪过遭遇这样的恶缘，今天我宁愿舍弃性命，也不能后悔三世诸佛所制定的境界。那么沙弥想的不知道以前什么过失，那现在呢只遇到这样一种守戒的一种伪缘，守戒的恶缘。那么虽然遇到了这个遇到了这样一种恶缘，但是呢也宁愿舍弃生命，也不违犯三世诸佛制定的这样一种戒律的。下面呢继续开始这个想，也开始自己如理的作业了。过去有位比丘误入淫女家中，宁可跳入火坑也不肯放下淫行。那么就是以前呢一个比丘化缘呢没有注意的走到了一个淫女的家中，那么这个淫女呢对这个比丘生起了这个贪心就想让他呢就说这个破戒律，否则的话就跳入火坑失去生命。那么这个比丘呢他也是宁可跳入到火坑当中也没有也不可能犯下这样一种这个进行犯下淫行的。这方面就是以前的这样一种一个比丘呢他是这样做的。又有一些比丘被强盗劫持，用草绑起来，遭受风吹日晒，虫子咬食，但因为护戒的缘故，始终没有断草而去。还有呢以前曾经有一群比丘被这个强盗劫持了。那么强盗劫持他们呢主要是要他们的衣服要他们的衣服，实际上呢这个比丘没什么财物的。那么其中一些强盗的说把这些比丘杀死灭口那么其中有一个强盗头子呢他就是说这些比丘是护戒律的，如果把他们用草绑起来的话，用这个生草绑起来的话，他们就说是这个不敢把这个草拔断而去的，这个是来护戒律，所以说呢就用草把他们绑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些比丘被草绑起来，虽然一般的这个人来讲的话稍微用力就可以把这个草拔起来就走掉了，但是呢因为护戒的缘故一直在那个地方不动，遭受风吹日晒虫子咬食，那么像这样始终没有断草而且后面是国王和来眷属打猎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一群人坐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派人过去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些光头 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右边的这个肩膀特别黑，哦，他们就知道这个是比丘，然后呢就国王就是把他们放掉了，问了原因之后呢，我就了知他们是为了护戒的缘故，始终都没有把草拔掉而去的。还有一位比丘虽然见到额吞下的施主正在加工的珠宝，但为了手持戒律随心护身的缘故，甘愿忍受施主的怀疑和毒打，也不肯说出。还有一个比丘呢，到这个就到这样一种这个珠宝师家里去的时候啊，珠宝这个珠宝师当时正在穿珠，那么让比丘在外面稍微等一下，他里面去拿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太阳光啊照到这个珠宝上面，那么这个鹅呢以为这个珠宝是一块好吃的东西，就把这个珠宝吞下去了。啊，这个比丘呢就说是这个，就看到之后呢没有来得及阻止啊。后面这个施主这个珠宝师出来之后呢，看到这个珠宝没有了，啊，非常的害怕，很恐怖，因为这个是国王那穿的这个珠宝，啊，也是关系到一家的这样一种这个生计的。那么后面就问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比丘看到了也不敢说，说了之后呢，肯定这个珠宝师要把鹅杀死，要取珠的，所以他一直不敢说。后面呢，这个珠宝师就怀疑是这个比丘偷了这个珠宝，所以说用这个棍子打他，把身上的打到这个遍体鳞伤的，流了很多血。那么这个时候鹅看到这个血的时候，过来舔血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珠宝师迁怒于鹅，一下子把鹅打死了。打死之后呢，这个比丘才说出来这个鹅吞了这个珠宝。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珠宝师呢也非常的害怕，很后悔吧，他说为什么不早说呢，让我犯下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丘讲呢，如果说的话肯定这个鹅会死掉，违背这个佛寺的这个慈心的戒律，所以说宁可自己忍受这样一种痛苦的，也没有说出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这个也是个护戒的一种例子。又例如海船损坏之际，下座比丘因为守戒的缘故，把浮板让给上座比丘，自己没海而死。还有呢，就是还有个例子呢，就是讲一群比丘啊，就是说是乘海船渡海的时候呢，在中途海船破坏了，坏烂之后呢，这比丘掉到了海里。那么有一个下座的比丘呢，当时是拿到一块浮板，拿个浮板，那么一个上座的比丘呢，没有拿到浮板。那么这个上座比丘给他讲呢，按照纪律来说的话，那么应该下座比丘应该恭敬上座的比丘，所以说应该按理来说呢，应该把浮板让给他。那么这个下座的比丘呢，他就是说恭敬纪律的缘故，那么就把这个浮板让给了上座比丘，那么这个他自己呢就没法而死了。难道说只有这些人才是佛的弟子，能手持净戒，而我不是佛弟子，不能持戒吗？难道说如来世尊仅仅是他们的本师，而不是我的本师呢？那么这沙弥就这样想了，这些都是典范啊，这些就说是从这个比丘误入隐逸家中，乃至于这一群比丘为了护戒不断草，还有这个比丘呢爱护鹅的生命，没有说出这个情况，下座比丘让浮板给上座比丘自己死去，那么这些呢都是就是说恭敬戒律、守护戒律的一种典范。那么是不是只有他们才是佛弟子，能够守戒，能够尊重能够守持佛的境界，那么我不是佛的弟子，我就不能守戒吗？或者就是说如来只是他们的上师，只是他们的本师，那么我不是这个，那么他不是我的本师吗？实际上呢，就是我也是佛弟子，我应该守戒，佛陀也是我的本师，佛陀对我们制定的这样一种戒律，我应该守持。这样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如理作义啊。啊，实际上在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在遇到违品的时候呢，是一种非理作义还是一种如理作义，那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女孩呢对这个沙弥表白她的心事的时候呢，就开出了很多条件啊，一方面就是说是做她就是要愿意做她的妻子啊，还有这么多珍宝给她，开出了这么多条件呢，如果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啊非礼作揖的话，哦，他就想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啊做自己的妻子，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这里面这么多的这个财富，那么就说自己全部是归我的，那么就说是又想到这个出家的生活这么清苦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邪思一动啊，非礼作揖啊真正之后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破戒，很可能还俗了。但是呢这个沙弥呢，他当时没有安住在非礼作揖当中，他是安住在如理作揖。那么按照如理作义，首先作义的时候宁可舍生命不舍弃佛的境界，然后呢又想了很多以前比丘 为了护戒呢是舍弃生命的这个例子，这个舍利心当中啊，就是说舍生命护戒的这个决心呢就更加强盛了。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如理作意的话，根本没有产生这样一种一刹那的一种这个邪思。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通过这样的问题呢，这样一种就是说如理作意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如理作意呢，我们不要想到时候我肯定可以如理作意，如果平时没有如理作意，如果平时对轮回的这些世间办法，对于对这样一种世间妙义本来就想得多本来就没有去这个修持这个对峙的话，一旦遇到一个因缘，比如说就像这个女孩这样的因缘，那么就说内心当中没有这个生不起这个作意的话，非常危险。就这样，所以平时呢应该对这样一种问题再再的思考，再再的考察。整个轮回实际上没有什么安乐的，即便是就说是这个得到妙遇呢也是非常短暂，而且还要以毁坏这个佛的戒律为代价。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就好像是为了一个芝麻丢了西瓜一样，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合理之处。所以说沙弥也是经过很多的这样思考做如理作意的。例如用占卜花混着胡麻撒油，油也带有占卜的香味，如果混着臭花，油也随之变臭了。我如今已经遇到善知识，为什么今天要造恶业呢？我宁愿舍弃生命，也绝不能破戒玷污佛法僧和父母师长。就像榨油的时候，如果用这个占卜花混着胡麻榨油的话，榨出来的油也会有占卜的香味。如果是混着一个臭花来榨油的话，榨出来的油也是带有臭味。那么现在呢，我已经遇到了善知识今天不能够造恶业的，宁愿舍弃生命，也绝对不能够玷污佛法僧这个种姓，还有这个父母的师长，像这样的话都不能够玷污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油啊，就是代表这个佛法僧和这个父母师长等等。那么这个但是占卜花还是这样一种臭花呢，就代表这个持戒或者说是这个破戒的问题。那么自己已经混入到了，自己已经到了这个进入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当中了。那么这样子当中呢，那么自己是就是说通过如理的行持给佛法增光呢，还是通过这样一种不好的行持给佛法抹黑呢，也是看自己的行为。所以说呢，实际上修行者就像占卜花或者臭花一样，那么这个油呢就像这个三宝种性一样。那么是能够让三宝种性带有香味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这个占卜花的香味呢，还是说通过自己的行持让这样油变臭呢，还是在看自己。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修行的时候，一方面是要通过如理如法的修持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给三宝种性是这个就是说增光呢，还是就是抹黑，还有给自己父母师长增光抹黑，这方面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应该观察，也是一种应该思考的事。他又思维我如果奔跑的话，这位少女欲心炽盛，定会不顾羞耻的追到外边拉扯抓住我，并妄加诽谤，让街上人看见，仍然免不掉侮辱。看来我今天只有在这里舍弃性命。他就说也可以跑，但是如果奔跑的话，这个少女的这个现在欲心非常炽盛，如果我一跑，她肯定会不顾羞耻的追到外面去拉扯，然后呢还会就是说是说一些这个诽谤的语言，如果被街上人看到的话，还是免不了对这个三宝的种性有一种侮辱的这样一种这个侮辱的这个过失。所以说看来呢，只有在这个地方舍弃性命应该是别无选择的应该是就是最佳的选择了。于是沙弥假意说道，你关紧门窗，我先到一个房间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之后才能顺从你。女子就关上门，沙弥走入房中，关上门窗，找到一把剃刀，心中非常欢喜。然后打听出去之后呢，沙弥就假意对他讲，你关紧门窗，我先到这个房间当中单独做一些这个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就可以这个顺从你的。然后呢走到就说是这个房中，关上门窗之后呢，找到了一把这个剃头的刀非常锋利的剃刀心中呢是非常欢喜的。于是脱掉衣服放在架上，双手合掌，面向居士拿城佛涅盘的地方跪下，立下誓愿说道，我今天不是舍弃佛法僧众，不是舍弃和尚阿舍离，也不是舍戒，正是为了持戒我舍弃生命，希望来世投生还能够出家学道，进修反省，断尽烦恼，成就道果。 然后呢，他就把身上袈裟脱掉，放在衣架子上面，然后双手合掌面向居士那城佛涅槃处，居士那城就是上茅城。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在这个向着上茅城居士那城的这个佛涅槃的地方跪下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立下誓愿说，今天不是舍弃三宝，也不是舍弃和尚阿舍离，也不是要舍弃纪律，那么就是为了手持纪律缘故呢，今天舍弃生命。那么希望来世投生还能够出家学道，还能够进修反省，能够就是说断尽烦恼，成就道果。那些当中呢获戒的这个意愿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强烈。所以说虽然后面没有交代这个沙弥他怎么样投生，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系列的后面没讲，但是他通过一系列的那种他的这个作揖他的行为看的时候呢，肯定是能够获得一个这个非常清净的这个法器的。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誓愿的话，殊胜的行持的话，肯定能够得到自信持戒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随即闻经而死，血流如注，染红了身体。女子奇怪他太慢，走进门探看，见到门没开，喊也不回答，便想办法打开了门。结果看见沙弥已死，吓得面无人色，欲心顿时熄灭，又惭愧又懊恼。他自己拔头发，抓破面孔，在地上打滚，悲哭流泪，昏死过去。他这个发文之后呢，就是这个用这个剃刀闻经而死了。当时呢血流如注，把整个身体都染红了。那么这个女子等了半天呢，就看他还没有来了，他就开始走进门的探看到底什么情况。最后呢就把门打开之后，看到沙弥已经死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吓得面无人色，一下子就没有欲心了，欲心顿时熄灭，非常惭愧也非常的懊恼。像很多事情呢也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当时的烦恼增盛的时候啊，都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很多问题。那么如果一旦事态不可扭转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惭愧啊，会产生一些懊恼心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这个是女孩啊，这个女子呢产生了惭愧心和懊恼心。那么如果说换一个对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沙弥如果犯了戒律的话，在事后呢忏悔懊恼的就是他了。所以从很多地方观察的时候呢，也就是怎么样的情况，平时如果不压制烦恼，随顺烦恼而转的话，因为相信当中一方面也是受过佛戒的，一方面呢也是有这些有因果的见。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就是说正知正念，犯了戒律之后呢，后面就会轮到自己去惭愧去懊恼了。他自己通过拔头发或者抓破面孔等等，在地上这个打滚，然后呢悲哭流泪，最后呢就昏死过去了。他父亲等人赴会回来，敲门喊他，女儿默然不应。父亲对如此寂静感到奇怪，便派人跳进去开门看，结果见到女儿这的模样，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有人侵犯凌辱你了吗？后面呢他父亲和家里的人赴会回来之后呢，敲门喊他，但是呢就说他默然不应，非常痛苦的状态当中还没回答。那父亲呢就感到奇怪，派人跳进去看到底什么情况，结果看到了女儿呢，就说是这个面孔也抓破了，头发就说也很凌乱。这个时候呢就问他到底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女儿默默无语，心想，我现在如果说实话实在太羞愧了，但如果说沙弥侮辱我，就诽谤了善良者，将堕入地狱，感受无量罪苦，我不应该欺骗说谎，就如实说道，我在这里独自看家时，沙弥前来为师父取食物，我欲心炽盛，诱了沙弥，希望他能够顺从我。那么当他父亲问这个女儿的时候呢，这个女儿下子还都说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心中想呢，如果现在说实话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事情，说不出口。但是如果就是说是编造一番谎言说是沙弥侮辱我导致这个情况的话，又诽谤了善良者，那么通过诽谤善良者的话，那么就会堕入地狱，感受无量的罪苦。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还是应该说实话虽然就是说是非常难以启齿，但还是决定呢不应该说谎的，就如实回答。那么在这里独自看家的时候呢，沙弥来给师父取食物，那么当时呢自己的这个欲心非常的炽盛，想要这个引诱沙弥，希望他能够顺从自己。 但他守戒不动心，想把一人进入屋内，自己舍弃了性命，我竟想用肮脏的身体毁坏他清净法器，造下这样的罪业，所以很难过。但是呢，这个沙弥他这个守护戒律啊，根本没有动心。那么他想办法一个人进到了这个房子当中，那么自己的舍弃性命了。那么这个女儿就是他这样说呢，就刚才以前的话就竟然想要用这个自己很肮脏的身体来毁坏他这么轻易的法器，是吧？造下了这样的罪业的缘故，因此说呢是非常难过的。父亲听了女儿的话，心中并不吃惊，因为知道烦恼就是这样的本性。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我听到女儿的话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就是烦恼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如果当这个贪欲心啊等等产生起来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控制住自己。所以说呢，这个烦恼这个问题在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就是一个大敌啊，无始以来就潜卧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那么如果不修法加以对治的话，就会在因缘会合的时候呢，就来这个折磨这些人的心，折磨修行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就学习这个正法。通过学习正法，平时呢就立地的来修炼自己的本性，最初的时候可以压服住这个烦恼，然后在把这个烦恼压服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好的修持断除烦恼根本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殊胜的这个对治性，最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烦恼呢彻底击败。那么就像入行论当中所讲的，如果把烦恼彻底击败的话，它是不会再返回来伤害我们的。于是告诉女儿，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你不必忧伤恐惧。那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所以说呢，这样忧伤恐惧下去的话，就说是对他的也没有什么利益。随即走入房内，看见沙弥的身体都被血给染红了，像丹檀木一样，便上前行礼赞叹道：善哉，你既然能舍弃性命来护持佛戒。然后呢，他就走入到房子当中，看到了沙弥的身体都完全被血给染红了，就整个身体就像丹檀木一样，就像红丹檀一样。然后呢，就是上前顶礼，就是向行礼之后，就是赞叹说呢：善哉，竟然能够舍弃生命来保护佛的戒律。当时国法规定，如果有沙门在百一家里死去，应当罚以1000金钱充公。当时在国家当中有一条规定啊，如果这个出家人这个沙门呢，如果是在这个白衣啊，不管是居士啊非居士，像在白衣家里面死去之后呢，就应该罚1000金钱充公。因为这个沙弥死在他的家里面，所以说按照国法他也应该缴纳罚金。于是这位优婆塞便将1000金钱装在铜盘上，带到王宫禀告道：大王，我有法经需要缴纳给您，希望您能接受。国王答道：你在我国中尽信三宝，忠诚正直，恪守正道，言行无为，能这样的只有你一人，有什么罪过需要缴纳法经呢？然后呢，这个优婆塞把1000金钱放在铜盘当中，带到王宫当中给国王讲啊，有罚金需要缴纳的，请你接受。国王就很奇怪了，因为这个居士在整个国家当中呢也是很有名声的人啊。这个国王说呢，你在我的国家当中啊，大家都知道是尽信三宝的，而且忠诚正直，恪守正道，言行无为的。那么像这样能够做到的只有你一个人，那么你现在有什么罪过需要缴纳罚金？优婆塞便详细陈述了上述事情，批评自己的女儿，赞叹沙弥自己的功德。那么优婆塞呢，就把这个上述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给国王陈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狠狠的批评自己的女儿就说是这个批评自己的女儿，然后赞叹沙弥的功德。国王听过这事，心中极为震惊，更加笃信佛法，对他说：沙弥为了护戒而自己舍弃生命，你并没有过错，怎么需要惩罚呢？拿着回家去吧，我现在想亲自到你家去供养那位沙弥。那么国王听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的震惊啊，那么通过这个事情也更加笃信佛法了啊，更加笃信佛法，因为像他自己可能也是要信仰佛法的。那么因为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优婆塞呢他是一个佛弟子啊，一个佛居士，所以说呢在这个事情当中啊，他非常的正直 啊，没有偏袒自己的女儿啊，没有说是个傻逼什么怎么样不好，然后呢维护自己的女儿，编造很多谎话。这个女儿呢也是这个很诚实的把父亲讲，沙米呢为了护戒啊，他也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这和一系列的事情呢都是表明这个佛法非常的伟大。在经过佛法熏陶的人，佛法如果能够融入到人心当中的话啊，实际上也会这样做得到的。所以说他自己内心当中呢也就更加接近佛法了。对他说呢，沙米是护戒自己舍弃生命的啊，你是没有罪过，不需要缴纳罚金。而且现在的想到家中去供养沙弥，于是敲响金鼓，把此事通告国人，前呼后拥的来到优婆塞家。他就开始在国家当中呢把这个金鼓敲响，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呢给所有的国家里面的人都已经通告了，然后呢很多人前呼后拥来到优婆塞的家里面。国王亲自入内，看见沙弥的身体像毡毯布一样红，便上前行礼赞叹他的功德，然后用各种宝物装饰一辆高大的车子，将死去的沙弥运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堆积众多香木进行火化供养。那么国王亲自进入到这个沙弥舍身的这个地方啊，看到沙弥的身体啊就像毡毯布一样红，然后呢就上前行礼赞叹他舍弃的功德，然后呢用各种宝物装饰一辆高大的车子，把沙弥的尸体呢就放在了这个平坦的地方，堆积很多香木进行火化供养，同时将那个女子打扮得绝世无双，安置在明显的高处，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能看见啊，也为了进一步的来这个彰显这个沙弥的功德的缘故呢，说同时呢也把这个女子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让她啊就是说坐在很明显的高处，让所有在场都能看到她的的确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对众人宣说道，这个女子长得绝妙无比，如此美丽，没有离欲的凡夫人谁能无有染污心呢？这个女孩呢长得非常漂亮，那如果说没有离欲的凡夫人见了之后一般来说都会有染污心，可是这个沙弥虽然没有得到，却能以生死凡夫之身奉守戒律舍弃生命，真是太奇妙太少见了。然后这个沙弥呢没有得到，但是呢可以用就是说是这个具有这个染污的，或者就是说具有烦恼没有离欲的这个身体啊，以这样一种生死凡夫的身份来奉守纪律，乃至于可以舍弃生命。所以这个事情呢的确是非常的奇妙太少见了。为什么太奇妙太少见呢？第一个就是一个凡夫人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没有断的，烦恼是没有断。第二个呢，如果说是再加上一个对镜现前啊，这个妙龄的少女这个对镜现前，那么在这样基础上不产生非礼作揖啊，能够就是说是舍弃生命来护戒，的确是非常奇妙的。那么如果是没有对镜啊，不犯戒律，这个也不算奇妙。那么相续当中的烦恼障断掉了也不奇妙。那么实际上就是能够通过一个生死凡夫之身，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去为了护戒而舍弃生命啊，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事情。如果说是神通的话，这个就是最奇妙的一种神通了。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叫神通。所以说呢，很多大德在赞叹的时候呢，不是说一个什么样一种神通，这些不是很奇特的啊，能够这样飞行不是很奇特。然后如果一个修行者能够守护这个戒律啊，这个就是一个神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做到了就是神通。所以说沙弥这个时候就选了一个很奇特的神通，大家很多人做不到的神通。就是这样。那么从这个风范呢，我们也应该了知啊。那么对于一个凡夫人来讲的话，实际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是就是要调伏相续当中的非礼作揖。在这个公案当中呢，沙弥相续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没有断掉，对镜现前的，那为什么不产生粗大的烦恼现行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产生非礼作揖。他当时呢就是在如理作揖啊，就在想为了守护纪律可以舍弃生命，然后想了很多比丘舍弃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然后提醒自己内心当中呢是安置在如理作揖当中，随时呢就不会犯纪律。那么就是说作为凡夫人呢，我们呢也是一样的，内心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还是存在的，对境的事是会现前的。这个是最关键的，自己能不能够守护纪律啊，能不能够修行，就看就是能不能够安住在如理作揖当中。因为烦恼产生呢就是这个三种因缘， 一个就是发这种种子，一个就是这个对镜，一个就是非礼作揖。所以说如果这三种啊具备了之后呢啊就能产生烦恼。那么就是说如果三元缺一的话，实际上是不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四大现行的。就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一方面我们要尽量的远离对镜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远离对镜的时候，立立的来调伏内心，经常安置在如理作揖当中，这个时候就能够守护清净的戒律了。国王随即派人恭请他的师父，让他广泛的给大众演说微妙佛法。那么后面的国王就请他的这个上师，他的师父呢，让他广泛的给大众宣讲微妙的佛法。当时所有与会者耳闻目睹此事之后，有的请求出家舍持戒境界，有的发起无上菩提心，无不欢喜顶戴奉行。那么当时呢，就是说所有与会者或者是亲眼见到了这个事情，或者听到了这样一种事情，在内心当中呢都就说是这个感到了这个极大的震撼，都已经触动到了内心的这个种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道心也是很清净很强烈的。那么在这样基础上，有的呢是请求能够出家，像沙弥一样守护境界，有的呢是发起的无上的菩提心，要利益有情啊。在与会当中，这个所有众人都是非常高兴，顶戴奉行的。今天呢，讲这个。